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5月17号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9点至10点钟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克40米，而10点至11点的广播频率将会是短波7365千克40.73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和南韩说北韩的导弹核武器是现实的威胁。美国海军上将哈里斯说
So I've been saying this for the last 2 years. I must assume that Kim Jong-un's claims are true.
他在过去的两年里面一直说必须要认定金正恩的声称是属实，而大家应该是有一个的紧迫感，现在就面对和解决这个问题。另外，美国太平洋战区司令哈里斯说应该是继续自由航行。美国总统川普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白宫会晤避谈库尔德武装。下面请听由张明安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星期三发出警告，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掌握弹道导弹加上核弹头的灾难是先兆。海军上将哈里斯在东京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北韩每进行一次的核试验就是向前走了一步，使到它更加接近于能够发射是携带核弹头的导弹。
So I've been saying this for the last 2 years. I must assumeThat Kim Jong-un's claims are true.
哈里斯说他在过去的两年里面一直都是讲过，他必须认定金正恩的声称是属实的，因为他知道金正恩确实是这样想，因此他在这里讲些什么，他就是要将他当成真。美国应该是因此而有一种的紧迫感，现时就要面对以及是解决这个问题。星期二，美国驻联合国常驻代表克里警告说，任何协助北韩建立核武库的国家都可能面临制裁。
When we are talking about sanctions, are these countries putting these sanctions into effect?
克里表示，当大家谈论紧制裁的时候，就要问哪些国家是是否实行了制裁，哪些国家是否按照规定执行制裁。这个是要检查目前的制裁措施，探讨加强制裁。美国要检查第三国经济实体协助北韩的问题，并且对那些经济实体进行制裁，因为你要是协助北韩，要就是和国际社会作对。克里是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一次不对外公开的会议之前发表这番讲话。这次会议应安理会成员国美国以及日本和南韩的要求举行，讨论平壤在星期日进行的中程以及是远程导弹发射，该一枚的导弹在飞行大约800公里之后落入日本以西的海域。这个是北韩两个星期以来第二次的导弹试验。四日之前，文在寅就任南韩总统，南韩常驻联合国代表赵对列表示，他们的新总统文在寅清楚地表明他将会坚决回应北韩的任何挑衅，只有在北韩改变他的行为的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对话。自2006年以来，联合国安理会已经对北韩施加了很几轮的有针对性的越来越严厉的制裁，最新的一轮制裁是在去年11月开始实行。美国太平洋战区司令哈里斯星期三表示，不理是在南中国海还是在大西洋或者是地中海，只要是国际法允许，美国就应该亦都有能力展开进行自由航行等军事活动。川普总统执政以来，美国海军还未有在南中国海进行过挑战中国有争议领土主张的航行自由行动。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国国防部今年前两个月拒绝了美军太平洋舰队提出在南中国海开展自由航行的三次请求，但是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曾经表示，美军的航行自由政策并没有改变。正在在日本访问的美军海军上将哈里斯在星期三在东京发表演说的时候还说，根据国际法，自由航行的军事活动是国际法理念下各国享有的权利。而此外，在中日有争议的尖角列岛，亦就是中国所声称的钓鱼岛问题上，哈里斯表示 时，美国方面是表示美国将会好像是守护北海道一样地守护尖角诸岛。哈里斯曾经对中国向南中国海的填海造岛等行为提出批评严厉，他亦都是美韩联合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的坚定支持者。日本共同社曾经援引消息人士的讲话，中国驻美大使崔天海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四月访问美国期间，向美方提出撤换哈里斯以换取中国在北韩问题上面对美国的支持。中国外交部随后表示这一篇的报道是无稽之谈。美国总统川普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二在白宫举行会面之后，赞扬两国关系的坚强有力，但是回避了在叙利亚北部抗击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方面的分歧。川普和埃尔多安都声称双边关系牢固而有力。川普总统说，他们一直有着良好的关系，他们要让这种关系变得更加好。两位领导人都未有提及川普上个星期向叙利亚库尔德反叛民兵，即是库尔德人民保卫军提供重型武器的决定。库尔德人民保卫军在美国支持之下，准备今年稍后时候向伊斯兰国自称的首都拉卡是推进的盟军当中是发挥重要的作用。土耳其自从1984年以来一直是在东南部和库尔德分离分子作战，因此对反圣战联盟当中出现库尔德人民保卫军明确表示反对。埃尔多安表示库尔德人民保卫军和库尔德工人党有关，因此有可能任何美国提供给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武器都可能最终落入土耳其境内并取缔的库尔德工人党手里边。美国总统川普计划在即将对沙特阿拉伯进行访问期间就伊斯兰信仰发表重要演说。沙特是伊斯兰教两处圣地的所在地。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麦克马斯特星期二对记者表示，星期五将会启程访问沙特的川普总统，将会同来自50多个穆斯林国家的领导人举行会面，并且共进午餐。川普还将会发表一次激动人心的直率演说，演说将会是兼顾对抗激进意识形态的需要，以及川普总统所希望的伊斯兰教的和平愿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台湾政府说，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虽然为台湾的新南向政策带来压力，不过它亦是引起一些周边的国家对地缘政治影响的担忧，这个对台湾强化和南向国家的互动创造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结束后，台湾国安局、外交部、陆委会、经济部等相关部门主管星期三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针对一带一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等区域经济整合体系的发展现况对台湾全球经济战略布局的影响与台湾的应对作为提出报告。中央社报道，国安局送到立法院的书面报告中指出，北京以庞大资金和政治影响力推动的一带一路与台湾新南向政策的对象有重叠部分，可能对台湾南向政策的布局形成压力。不过中国侧重在基础设施的硬体建设，台湾则是着重在电子商务、人才交流，两者的内容和模式存在差异。报告认为，台湾可以运用民间企业和农业、技术创新以及文教与医疗等优势产业，加大与相关国家的民间交流力度，有效拓展政策空间。至于台湾参与 TPP 以及 RCEP 的部分，报告亦称台湾面临中国因素干扰，因为中国与 TPP 成员国大多维持良好关系，它亦是 RCEP 的重要成员，这个可能升高台湾参与这些组织的障碍与阻挠。新南向政策是民进党的蔡英文政府上台后为使台湾经济多元化、减轻对中国市场的严重依赖而制定的政策。南向政策的主要对象包括10个东盟国家、6个南亚国家以及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在这18个国家里面，印尼、印度、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被列为优先或者重点国家。不过到北京参加一带一路论坛的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星期一与中国领导人 习近平会面。两人会后发表的联合公报中，有一条被认为与防堵台湾的新南向政策有关。联合公报第十二点话，越方重新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中国统一大业，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越南不同台湾发展任何官方关系，中国对此表示赞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针对中越签署这份联合公报是否是中方逐步全面防堵新南向政策的举措的提问答复话，对于此一涉及台湾的具体内容，中方一贯认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是中国对于处理台湾对外交往问题的一贯立场。中国一贯坚持反对建交国以任何名义与台湾地区发展官方关系。对于联合公布的相关条文与台湾新南向政策是否有关系，以及对新南向政策有何影响，华春莹表示国台办已经多次表明立场。他说那种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单纯出于政治目的考虑的做法，只会损害台湾经济和台商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台湾近年来人才外流，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目的地国家。在野党国民党的立委认为，这个现象冲击着台湾整体的经济发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主计处说，2015年台湾人赴海外工作人数是72400人，同十年前相比几乎增加了一倍，其中外流中国大陆的比例最高，达到 58%， 大约是410000人。东南亚国家占 15.4%， 大约是110000人，排名第二。台湾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赖士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台湾人才大量外流已经冲击台湾整体经济发展。
这是我们的骨干嘛，未来的人才的骨干，那这些骨干都跑掉，对未来的产业的根基绝对有很大。
赖士葆说，这些人是台湾的骨干，未来人才的骨干，这些骨干都走了，对未来产业的根基绝对有很大的影响，政府似乎拿不出任何的对策，只是想新南向。赖士葆说，他并没有看到有伟大的地方，新南向的地方薪资水平比台湾低很多，没有谁要去的。赖士葆委员还说，中国大陆一线城市的薪资结构都已经高过台湾，譬如大学毕业的起薪，台湾大约是$700，而大陆已经是$1000以上。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之后提出了新南向政策，在总统府内设立了新南向办公室，希望加强同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并且逐渐减少对中国的经贸依存度。另外一方面，中国方面抛出了很多优惠措施，具体项目包括设立创新产业基地等，希望吸引更多台湾年轻人前往创业工作。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陈亭妃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不断持给台湾人才，背后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获得台湾的技术，最终影响台湾的经济竞争力，而蔡政府目前正是积极改善就业的环境。
蔡总统也曾经指示过我们国发会，就是说我们希望的是给予他们更多的一个期待，也就是人才留在台湾有什么。
陈亭妃说，蔡总统也都曾经指示国发会，希望给予他们更多的期待，也就是人才留在台湾，有什么未来以及竞争力，他们要的是这一块，所以为什么他们一直要新南向，这些就是扩展台湾的市场，台湾的市场就代表竞争力，有竞争力人才就不会外流。陈亭妃委员还指出，中国对台湾年轻人统战并不会奏效，因为年轻一代是最没有历史包袱，也都对台湾主体认同最高的一个族群。台湾国家发展委员会的报告又指出，台湾流向中国的人才主要是科技以及经贸管理等方面的专业，不过在全球化的趋势之下，人才流动是很自然的事，重点是如何招揽到需要的专才。但是数据显示，2015年去到台湾工作的海外人才只有2-3万人。台湾行政院副院长林锡耀日前表示，为了改善这个现象，政府将会推动外国专业人才延揽及雇用法，松绑一些相关的法令，令到更多白领人士愿意去到台湾工作。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日前出席一项公共活动的时候表示，不必过度担心人才外流的问题，因为如果将就业环境调整好了，自然会吸引人才入来。因此他在总统任内积极开发境外学生来到台湾就读，希望将台湾打造成亚太教育重镇。台湾年轻人的薪资已经倒退到16年前的水平，很多人仍然同父母同住以减少生活花费，部分人需要兼差支付学贷等。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认为，台湾年轻人长期低薪的问题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就是台湾从90年代开始设立了太多的大学，造成了很多毕业生没办法学以致用，找不到适合的工作，就业市场也都出现供需不平衡的现象。以上是美国之音张永泰台北的报道。
中国表示，有将近30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首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且签署一项公布，承诺抵制贸易保护主义，确保自由和包容的贸易。中国亦都利用这次峰会的机会，要其他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规模和目的是感到放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详细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三年前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该倡议当时基本上聚焦于贸易与互通，倡议的焦点依然如此。北京的两日会议显示，一带一路倡议绝对不仅于此。习近平表示，还需要加强远联通，展开信息互换、监督互应、执法互助，在可持续发展、反腐败、减贫减灾等领域展开合作。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希望给全球化和国际贸易打上中国特色的印记，但是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对中国的倡议全盘接受。德国经济与能源部长齐普里斯说，齐普利斯说，德国作为一个国家没有要求参与这个倡议，但是德国公司要求参与，显然他们需要了解要建设的是什么，参与这个建设的程序是否对每个公司每个国家都一视同仁。中国誓言要抵制贸易保护主义，提倡自由贸易，但是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对在中国营业的外国公司实行限制，很多人依然对一带一路的倡议持怀疑态度。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加了首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会议，其中包括美国和北韩。俄罗斯总统普京是这次会议的嘉宾，在等待与习近平会见的时候，普京弹奏了钢琴，而在同一日北韩进行最新的导弹发射。中国表示，参加这次论坛会议的国家赞同一项包括270个目标的行动方案，下一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会议将在2019年举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报道。
香港立法会去年底成立专责的委员会，调查特首梁振英上任之后收取澳洲企业 UGL 接近646万美元的事件。身兼立法会 UGL 事件专责委员会副主席的建制派议员周浩鼎，星期一被揭发向委员会提交的调查研究范围修订建议曾经被特首办大幅修改。三名民主派的委员会的成员星期二会见传媒表示，经过特首办修订的研究的范围突出对梁振英有利的内容，他们认为有关的修订只会拖慢委员会调查进度，梁振英不应该干预委员会的调查工作。他们亦都要求周浩鼎辞去委员会的职务。多名的民主党成员向廉署举报，质疑周浩鼎和梁振英涉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立法会调查特首梁振英上任之后收取澳洲企业UGL 接近646万美元事件的专责委员会，过往的会议都是公开进行，但是星期一即是5月15号突然改为闭门会议。据多家香港传媒披露，会议中身兼立法会 UGL 事件专责委员会副主席的民建联议员周浩鼎被发现在4月25号会议提交的修订研究范畴建议是经特首办 甚至是梁振英本人修改。经修改后的修订建议将调查研究范围由原本梁振英和 UGL 签订协议改为只是研究澳洲传媒公开的协议内容等等。22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星期一联署批评梁振英干预立法会独立调查，更加逾越了特首和行政机关与立法会事务的界限。公民党党魁杨岳桥表示，梁振英作为被调查对象，如果希望参与讨论，应该向委员会提出，而不是以任何形式和个别委员私下交流。他举例，任何执法人员都不会和被调查对象商讨调查范围。梁振英星期二朝头早出席行政会议之前会见传媒的时候承认，曾经修改 UGL 事件调查范围的文本，亦都有亲自接触周浩鼎。他又表示可以有很多渠道表达意见，不过翻睇过去两次的会议记录，主要发言比较多，同埋可以不坚持一些想法，争取到对方同意扩大范围，令到委员会尽快定出研究范围，继续向前行，就是周浩鼎。
最关键咧，因为周浩鼎佢喺开咗两次会，3号、3月29号会嗰度咧，佢提出一啲我认为佢唔需要坚持嘅一啲想法，所以咧我同佢商量，佢同意，我就将立法会应该调查个全面嘅嗰个调查嘅范围咧，我交咗俾佢。
梁振英认为修改之后的调查范围更加全面，他又认为只要20名议员同意就可以在立法会成立专责委员会是很容易的事，而委员会需时一年几做调查，因此未来一年几的时间有人可以继续讲，不停地讲，说梁振英仍然就 UGL 事件接受立法会调查，因此他希望事件不应该再拖，他会全力配合调查，但是一定要全面。梁振英又否认做法不够光明正大，他表示不介意公开修改文本的内容，不过他认为有人将立法会闭门会议内容外泄就应该追究。四名民主派 UGL 专责委员会成员，专业议政梁继昌、公民党杨岳桥、民主党林卓廷和尹兆坚，星期二去信委员会主席谢伟俊，表示多家传媒报道民建联周浩鼎在会上提交一份研究范围文件，怀疑曾经经过特首办修改，事件在立法会史上前所未见，严重影响委员会调查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亦都引起公众忧虑。四名民主派议员要求下次委员会会议停止以闭门会议形式进行，他们又认为周浩鼎的行为有严重角色冲突，并且涉嫌违反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要求周浩鼎辞去委员职务。对于特首主动插手干预立法会调查工作，四名民主派议员要求谢伟俊下次会议的时候邀请梁振英到委员会当面回应事件。林卓廷星期二会见传媒表示，事件现在已经广为人知，希望下次会议以公开形式进行，给社会监察委员会职务。林卓廷又表示，周浩鼎过往在委员会当中多次强调他自己对于由立法会秘书处草拟的研究范围有很多意见，尤其是今次会议讨论的研究范围的文件，他亦都主动草拟一份修订本，并且多次强调相关文件由他本人草拟。林卓廷表示，周浩鼎已经不适合担任委员会的工作。
到现在我已经不知道究竟周浩鼎议员在过去这么多次的专责委员会会议上讲的东西，提交的文件 有哪些是他個人的意見，有哪些是梁振英的意見，我現在已經分不到了。所以我認為他根本是不適合擔任本委員會的工作。
林卓廷表示，他個人認為周浩鼎亦都不適合擔任立法會議員的工作，
因為他已經喪失一個立法會議員應有的誠信和公信力。他作為立法會議員是應該幫市民去監察政府，而不是幫梁振英一起去左右、去干擾本委員會的工作。
林卓廷表示，專責委員會的研究範圍不可以超越職權，梁振英聲稱要擴大調查範圍，又以自己是調查對象，有權發表意見為由，史無前例私下干預立法會調查工作，是掩耳盜鈴。
但今次的事件是完全不同，他是透過本委員會的一個委員秘密地去轉達他的意見給委員會，而我們不知道這些意見原來是來自梁振英的。如果我知道周浩鼎修訂的文件的內容其實根本一字一句全部來自梁振英的話，整份文件我根本看都不會看就丟到垃圾桶，因為我們絕對不容許被調查的對象去干預本委員會的獨立調查工作嘛。我們怎可以考慮一個被調查人士的意見，任得他指手畫腳指揮我們委員會的工作呢？
對於梁振英認為有人將立法會閉門會議內容外泄，應該追究，林卓廷表示是惡人先告狀。他又認為經特首辦修訂的研究範圍突出對梁振英有利的內容，例如梁振英提供 UGL 服務的時候有條件不可以有利益衝突，又強調相關協議是不是在梁振英特首任期之前簽訂。林卓廷表示有關修訂只是會拖慢委員會的調查進度。
其實我們事後看回頭，根本是完全是梁振英解釋 UGL 事件的新聞稿的內容的，所以呢這些修訂不單止無助加快我們委員會的進度，反而呢是令到整個委員會的進度拖慢了不得止，還令到委員會那個調查的偏向是會有利於梁振英咯。
對於梁振英認為周浩鼎在委員會會議發言比較多，可以爭取到周浩鼎同意擴大研究範圍，民主黨立法會議員尹兆堅表示，梁振英的回應是偷換概念、轉移視線。尹兆堅又認為，梁振英以自己是調查對象，有權向委員會提出意見，是慣常的語言藝術。
即係我哋從未聽過咧，即係一個小偷被警察拉咗之後咧，同警察講咧佢嘅調查方向，教警察去做嘢嘅。咁呢個就第一個點啦。第二個就係即剛才講，如果佢梁振英個講法係啱嘅話咧，佢應該睇翻有關嘅會議記錄，最多發言應該係泛民議員。當然啦，佢又唔敢揾我哋啦。佢咁做咧，件事已經早咗幾個月曝光噶啦。咁就我覺得梁振英先生就不如即係唔好再喺度。用他慣常的語言藝術去蒙混公眾，因為真的侮辱緊公眾的智慧。
專業議政立法會議員梁繼昌表示，不會對梁振英一些完全沒有道理的言論做任何解讀或者評論，目前民主派議員要觀察事件的進展再決定下一步行動。
這些是非議所思的說法，完全是咁你至於話我哋將來會點樣做，我哋都要等事情嘅發展，因為其實我哋覺得呢個係非常之嚴重嘅事件嚟嘅。喺所有有歷史有文獻記載嘅專責委員會咧，我哋係未試過發生過呢一類嘅事情嘅，所以我哋係非常之好嚴格嚴厲咁睇呢件事情嘅。
多名民主党成员，包括立法会议员许智峰和邝俊宇，星期二朝头早到廉署总部举报事件， 他们认为周浩鼎和梁振英涉嫌公职人员行为不当，在处理公职期间滥用职权。许智峰表示，如果梁振英对立法会专责委员会调查有意见，应该公开向委员会表达。目前透过其中一名委员修改文件的做法鬼鼠，质疑事件涉及利益输送。身兼民建联副主席的周浩鼎星期二下午会见传媒的时候，承认他首次参加立法会调查委员会，处理这件事的政治敏感度和经验不足，处理过程亦都不够周全，令到公众有不好的观感，他为此致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和菲律宾的海军演习避开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海域，美国堕胎禁令可能影响88亿美元公共卫生的资金，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菲律宾和美国海军举行的年度军事演习今年避开南中国海，目前这个是东南亚国家领导人正在采取新的举措，和南中国海最充满野心的新十国中国建立更加强而有力的政治和经济关系。5月8号到19号开始的肩并肩联合军演，包括在菲律宾主要岛屿吕宋岛的奥罗拉省太平洋一侧举行救灾演习，参演双方避开了南中国海的争议海域。北京和菲律宾声索在吕宋岛以西的南中国海海域存在重叠，避开有争议海域推动了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和中国的友谊，而之前两国经历了4年的公开分歧，最终导致诉诸一家国际仲裁法院。杜特尔特已经是访问中国2次，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并且同意在这个月就有争议水域举行谈判。中国去年10月同意向菲律宾提供240亿美元的援助以及投资，而今年1月承诺援助菲律宾价值37亿美元的30个项目。美国川普政府表示，将会延长一项规定，撤销给予那些提供堕胎服务或者是讨论堕胎的公共卫生机构的拨款。川普上任初期通过行政命令恢复了一项名为是全球禁制通令的规定，这项的规定禁止美国为支持堕胎行为的国际组织提供援助。这项新的政策可能令到非洲以及是世界各地数百家抗击艾滋病以及是疟疾的诊所是陷入困境。美国国务院公布的这项新的政策将会影响到88亿美元的全球公共卫生资金，并且影响到小布什总统时期设立的一项涉及到6亿美元的美国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公共卫生组织星期一迅速作出反应，批评这项规定的延期将会严重影响到一些国家的妇女。美国援助组织是这些国家的妇女获得女性以及生殖医疗为数不多的渠道之一。向川普总统可能要求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停止对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弗林的调查这个重磅爆料出现之后，共和党控制下的众议院一个权力很大的委员会主席已经要求联邦调查局在一个星期内交出科米有关这件事件的记录资料。众议院监管委员会主席查夫兹在写给联邦调查局代局长麦海布的一封信里面，要求所有牵扯或者是和科米以及川普总统之间任何交流通讯的备忘录、简报以及是录音等资料，在5月24号前悉数地呈交给该个委员会。纽约时报在星期二晚间爆料说，科米写了一份备忘录，详尽地记述在弗林今年2月因为压力辞职之后的第二日他和川普总统之间的对话。纽约时报的报道表示，这份的备忘录是科米创建的记录他认为的总统不当要求的文件的其中一部分。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5月17号发布紧急行动声明，对四川四位维权人士因为制作在网上推广8964纪念酒而被以煽颠罪起诉表示关注，认为他们是良心犯，要求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他们。紧急声明表示，当局的起诉书当中声称张俊勇、罗富裕以及是陈冰在2016年共同出资9000元从超市购买散装白酒、酒瓶、 瓶盖等物品制作印有铭记八九六四27年记忆陈酿酒非卖品等字样嘅标签。该个声明仲表示，喺调查嘅初期，四个人都系被禁止会见律师，直到九月底被捕三个月之后，先至首次得以会见律师。而四个人喺2017年嘅3月24日被以煽颠罪系正式起诉。美国嘅一家提供保安服务嘅公司喺5月15日喺美国丹佛嘅联邦地区法院提交诉讼，指控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系拖欠该间公司嘅保安服务费。丹佛邮报报道引述起诉书嘅讲话，中国国营嘅中影集团今年2月25日到4月15日喺印尼雅加达、巴厘岛以及香港拍摄嘅影片《世界边缘》期间，设喺科罗拉多州嘅丹佛市嘅呢班保安公司为中影提供了保安服务。起诉书说，在提交了16份的账单之后，该间保安公司仍然未有收到付款。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环保组织和专家说，外国渔船利用西非国家的监管和执法不力大肆捕捞，导致西非渔业资源面临枯竭。在这些外国的渔船当中，数量众多的中国渔船越来越成为环保组织和媒体关注的焦点。有分析将西非的问题归咎于中国的掠夺式的捕捞，亦都有专家说，可持续的渔业开发需要共同行动，需要各国和每个人的努力。蔚蓝的西非海域是世界上海洋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不过现在渔网落到海洋里面，捕捞到的鱼就越来越少。马丽安特能恩达耶是塞内加尔东部渔村若亚勒法久特一个鱼类加工贸易联合会的负责人，他对路透社说，外国水产工厂和拖网渔船的行为将他们都吸干了。根据绿色和平的讲法，西非水域的外国的渔船有400多艘，主要是来自中国和欧洲的国家。这些渔船当中有几十艘大型拖网渔船，每艘一年的捕捞量就超过1000多艘塞内加尔传统的渔船捕捞量的总和。绿色和平的海洋生物学专家约翰霍瑟瓦尔对美国之音说，他说他们有很多来自中国、南韩甚至意大利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大型渔船，他们利用西非国家监管和执法的不足，事实上是从各个非洲社区那里偷鱼。
在这些外国渔船当中，大多数来自中国，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远洋捕捞船。中国的渔业年鉴的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远洋渔船拥有量有2512艘，比2014年增加了52艘。据绿色和平说，这个规模是美国的10倍。事实上不单止是西非，中国的远洋捕捞船亦开到其他渔业资源较为丰富的水域。中国的渔业年鉴说，中国2015年远洋捕捞产量有219.2万吨，比上一年增加了大约8%。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的兼职讲师、研究中国渔业的专家马碧山说，中国远洋渔船规模的扩张始于上个世纪的80年代，当时主要是出于粮食保障的考虑，因为中国近海渔业面临过度捕捞的局面。他说，中国远洋产业在后来的继续扩张，就是更多受到经济就业压力和利润的驱动，以及配合中国政府所称的走出去战略。
The motivations, I think, are very complex.
他说，背后的动机非常复杂，最开始的是粮食安全，同时亦是受到经济压力，不单只是失业问题，还有价格上涨。而此外，扩大远洋船队亦有助于增加中国在全球的存在和影响力。不过，中国远洋船队在西非及其他地方的捕鱼活动并不是经常为中国带来正面影响。绿色和平的霍瑟瓦尔说，中国对西非来讲已经成为一个重大问题。在两年前，绿色和平的一份有关西非渔业资源的调查报告说，中国远洋渔业企业在西非海域长期存在各种非法、不报告或者不管制的捕捞行为，包括荒捕渔船的吨位、无牌捕鱼、使用非法渔网，情况非常严重。
今年二月，绿色和平的希望号轮船再次在西非水域是开始调查，为期2个多月， 期间仲同塞拉里昂、基内亚和基内亚比绍这些国家的渔业的官员进行了三星期的联合巡航。绿色和平在最近发布的研究的简报当中说，他们在巡航当中登上了37艘渔船进行检查，发现10多艘渔船存在着违法违规的行为，包括渔网的网眼过小，在许可的范围之外作业，以及割旗之后弃置鲨鱼。在塞拉里昂的一次检查行动当中，绿色和平发现4艘渔船存在非法捕捞行为，其中有2艘中国船。绿色和平说，中国渔船携带或者使用了网眼尺寸是不符合规定的渔网，缺少正规的航海和捕捞日志，缺少当地法律要求在其他国家卸货的许可。有一艘渔船上面还有70袋鲨鱼的尸体。在这次的联合行动当中，塞拉利昂、基内亚和基内亚比绍的当局共扣押了11艘涉嫌非法捕捞的渔船，并处以罚款，其中7艘是来自中国。绿色和平希望号的调研项目的负责人帕维尔参与了巡航，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数字是很高的，尤其是他们都事先知道他们会进行检查。他说那些渔船都听到了风声，一些中国渔船还收到了有关绿色和平和渔业官员将会展开检查的通知。
另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是中国政府给予远洋渔船的巨额补贴。马碧山说，这些补贴主要是以燃油补贴为主，有部分是造船和税收补贴。绿色和平的一项调查说，政府给予远洋捕捞产业的燃油补贴从2006年的2800多万人民币增加到2014年超过26亿人民币。而这些补贴占部分渔业公司营业的收入很大的部分，甚至关乎企业的盈利与否。马碧山对中国的远洋渔业做过深入研究，他说补贴确实扭曲了这个产业的经济，被一些原本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之下无利可图的远洋捕捞变得有利可图。部分分析人士认为，正因为有这些补贴，才使到部分环保意识不强的中国渔民有能力将网撒向全世界。据《纽约时报》引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研究员张宏洲说，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确保水产品的稳定供应不单止关乎中国经济良好运行，还关乎社会稳定和政治合法性。包括过度捕捞和非法捕捞在内的不可持续渔业方式，导致全球渔业资源不断减少。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大约30%的鱼类种群面临过度捕捞，近60%的鱼类种群已经被充分开发。西非的问题看来更为严重。克尔文·科恩曾经担任过美国驻塞内加尔和冈比亚大使，以及负责非洲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他对美国之音说，非法捕捞不单止导致渔业资源枯竭，还夺走了部分靠捕鱼为生的人的生计。他说，一名索马里人曾经对他埋怨，他们本来靠海食海以捕鱼为生，但是外来的捕鱼船来了之后抢走他们的营生，他们别无他法，只能够做海盗。绿色和平的霍瑟瓦尔说，非法捕捞造成这个地区每年大约2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以及可能大约3000个就业机会丧失，并且导致沿海的居民家庭难以维持温饱，难以继续以捕鱼为生，而这个是他们世世代代的生活方式。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在塞内加尔将近20%的劳动力人口，即是大约60万人从事渔业工作，而且在这个国家民众的饮食结构当中，鱼类占动物蛋白质摄入量的75%。
绿色和平希望号最新的调研指出，涉嫌违规违法的渔船还有一些本地和其他国家的渔船，但是中国渔船数量之多以及非法行为占比之高，似乎令到中国的问题变得更加突出。《纽约时报》在5月3号的一篇社论以《中国想食鱼，非洲人挨饿》为题，说几年前来自欧盟、俄罗斯和中国的工业渔船将塞内加尔和非洲西北部其他国家近海的资源是捕捞到干干净净，损害这些国家的沿海经济。现在情况并没有好转，但是中国成为了主要的掠食者，而且中国的渔船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毫不犹豫地违法违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最近在回应7艘的中国渔船被西非国家当局扣押事件的时候说，中国政府一贯反对任何形式的非法捕捞，并且要求渔业企业遵守法规，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研究中国渔业资源的专家马碧山说，中国有一个词叫做擦边球， 中国的渔业活动，或者就可以用这个词来到形容。他说他们可以说他们确实是遵守法律条文，但他们并不一定遵循法律的精神，尤其他们在西非的渔业活动没有受到多少当地政府的监管，方式非常不可持续。绿色和平的海洋环保人士在希望号联合巡航的行动当中的日志当中提到，中国渔船上的中国渔民普遍对当地的法律法规是不熟悉。不过马碧山亦都表示，如果认为是中国人食鱼的巨大胃口将西非的渔业资源推向了濒临枯竭的边缘，并不是非常准确。
It's not just China. A lot of the fish that
他说不单止是在中国，中国从西非捕捞的鱼，其中很多去了欧洲，上了欧洲消费者的餐桌，亦都有很多是进口返回了中国，因为中国对名贵品种的需求不断增加，而且中国国内还大量营销从远方捕到的海鲜。欧洲、美国和日本对鱼类的需求都非常大。现实是在世界其他国家的远洋捕捞渔船减少捕捞活动之后，中国填补了入来。
纽约时报的社评亦承认，中国不单止是唯一的问题所在。这篇文章说，欧盟亦同非洲国家达成协议，从他们的水域捕捞鱼类，以解决本地区渔获不足以满足需求的问题。美国企业亦从中国同其他渔船购买水产品，当中很多加工成为了宠物食品。俄罗斯同日本亦在全球捕捞鱼类。但是中国并没有加入或者批准部分国际性的保护海洋渔业资源的协定，令到外界对于中国究竟几时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海洋大国表示疑问。在去年六月，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港口国措施协定正式生效，这项全称是港口国家预防、制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和不本制捕鱼行为的协定。这份协定的目的在于预防非法捕捞的鱼类产品通过各个港口进入国际市场。根据协议，外国渔船入港事先需要通知并且申请许可，各国将会根据国际最低标准对船只作出例行检查，违例的船只将会被拒绝使用港口和某些港口的服务，并且将会建立信息共享网络。截至今年的5月7号为止，已经有包括基内亚、塞内加尔、美国和欧盟在内的46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以及批准了这项协定，但是中国还未加入这项协定。
研究中国渔业的专家马碧山说，中国正在逐渐地认识到中国远洋捕捞船队在海外的一些行为部分导致了渔业资源的过度的开发，这些行为亦都会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声誉。在绿色和平和西非当地政府展开联合巡航，并且有四艘的中国渔船在塞拉利昂被发现涉嫌非法捕捞之后，中国驻塞拉利昂大使吴鹏和中资渔业企业是召开了座谈会，强调渔业企业应当是切实遵守有关国际公约和塞拉利昂的渔业的法规，合法开发利用塞拉利昂的渔业资源，确保渔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塞拉利昂渔业部的官员亦都受邀出席座谈会，向中资的渔业企业是介绍了当地的法律法规。此外，中国表示到2019年将会大幅减少对远洋捕捞产业的燃油补贴，不过专家说这项承诺将是怎样落实还有待观望。马碧山认为，如果中国能够加入或者是批准一些国际性的渔业资源的保护协议，将会是更为积极的信号。他亦都指出，渔业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和开发是需要集体行动，除非所有参与者是一起合作，否则就没办法产生集体的善意。观察人士说，西非非法捕鱼的问题严重，亦都是由于外国的渔船利用了那里的腐败和执法不力。绿色和平的霍斯瓦尔说，如果西非国家是能够进行区域合作，将会有所裨益，包括信息共享，形成共同的渔业管理机制，令到当地渔民在渔业管理政策制定当中有更大的发言权，提高对非法捕捞渔船的罚款。曾经负责过非洲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科恩说，需要帮助加强西非国家的监管能力。他说他们必须要获得必须的设备和人员进行执法。他认为如果他们是需要帮助，应当是提出要求，他们可以从世界银行、美国或者欧盟那里获得帮助。科恩说，从1981年到1990年期间，美国曾经为基内亚比绍、塞内加尔和毛里塔尼亚资助过一个的渔业保护项目， 这个项目由美国海岸警卫队管理，为这些国家提供巡逻船和飞机，帮助监管非法捕鱼活动。马碧山认为，如果中国能够利用自身的资源协助西非国家的海警和渔业部门的官员进行渔业管理，这样既能够确保西非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亦都能够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声誉。当然，参与者仲包括消费者。霍西亚尔话，在美国他们会向销售海鲜的企业和商家问责，确保消费者买到的是以合法、道德和可持续的方式捕捞的海鲜。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美中两国新达成的贸易协议得到的反应好坏参半，这项协议包括农业贸易、金融服务、投资和能源等领域的十项初步协议。下面是记者王丽玲的报道。
有些人认为这项贸易协议很差，没有解决美国对中国市场问题的根本性关注。不过其他人说，这些协议代表了渐进式的进展。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争辩说，协议未能够解决先进产业所面临的问题，这些产业对美国经济未来至关重要。两国达成的方案使中国对基本以大宗商品为基础的产业以及金融业开放市场，但是阿特金森发表声明说，这项方案反过来使中国得以自由地利用它庞大的外汇储备来收购先进产业的美国公司。阿特金森敦促川普政府不要简单地专注贸易逆差，而是将注意力转向双向贸易，并要求中国政府改变与美国先进知识与技术型产业有关的政策。美国企业研究所住所研究员史剑道争辩说，这项协议本身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中国如今答应增加的市场准入是中国先前就已经答应过。史剑道通过电邮回复美国之音说，即使他们得到全面落实，亦很容易推翻。他还说，他并不认为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今年会有所减少。史剑道敦促美国在与中国谈判时，将减少对中国企业的补贴作为重点。他相信这个会改善外国公司在中国的市场准入。史剑道说，还应当将减少中国卷入盗窃知识产权作为重点，应当用制裁威胁来伴随保护知识产品的目标。他认为这两个步骤将会使美国公司显现出自己的竞争优势。北京大学汇丰学院教授克里斯托弗·鲍尔丁亦认为，这个不是一项重大协议，不过他说协议是川普政府向前迈出的一步。鲍尔丁不认为川普总统在与中国谈判时吃亏上当。他对美国之音说，如果协议真的得到落实，他认为这个将代表美国在中国市场准入方面向前迈出坚实的一步，而且这个需要放在特定背景下来看，这个离之前所处的位置又远离了一步。鲍尔丁同意中国采用其他人所形容的拖延和转移策略，而且迟迟多年不落实自己的承诺，有些承诺是在中国2000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就做出。不过这位教授补充说，外交现实是作为一个发达经济体，美国没有太多的杠杆力来撬开中国的市场，但是中国现在似乎是因为难堪而做出回应，这种难堪是川普之前在推特上发出的那些言论引起。鲍尔丁教授说，这些推文或者产生了某种非常规杠杆力推动着中国。鲍尔丁还说，如果川普政府保持对中国的公开压力，他的确认为很有可能在各个具体的市场或者产业看到渐进式的进步。南图亚洲的合伙人黄齐元警告说，虽然美国要求中国全面开放市场准入是当务之急，但是美国公司在与发展迅速的中国对头竞争方面正在失去自己的优势。黄齐元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不再害怕开放自己的市场并与美国竞争，很多美国公司几乎没有办法在中国与中国同行竞争。华盛顿方面赞赏上星期达成的协议是大力神式的成就。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说，中国将在7月中旬向美国牛肉开放市场，作为回报，美国将发布法规建议，允许中国熟制禽肉在同样的最后期限之前进入美国市场。
北京仲将允许美资公司在中国提供信用评级和电子支付业务。中国的电子支付业务已经被中国银联垄断。这项协议是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会晤后制定的白日方案的一部分。罗斯部长说，协议的目标是减少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美中贸易逆差去年达到3470亿美元。罗斯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个比整个美中贸易关系历史期间所做的都要多。他还说，这项协议朝着减少美国巨大的贸易逆差方面迈出了三个巨大步骤。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政府星期三正式将对日交流机构亚东关系协会改名为台湾日本关系协会。在野党人士就呼吁蔡英文政府在改善台日关系的同时，要兼顾台湾民众的权益。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周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籍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在台湾日本关系协会揭牌仪式举行之后表示，如果台湾同其他的国家互动的机构能够获得证明，将有助于台湾民众及国际社会更加了解这些单位的功能。
他所代表的更是台湾跟日本关系越来越深化，两国的往来越来越密切。
蔡其昌说，他所代表的更是台湾和日本关系越来越深化，两国的往来越来越密切。蔡其昌说，他想从各种的统计数据，国人去日本的旅游排行第一，好感度第一，然后到开放的天空，到两边这么密切不分朝野政党，从官方到民间的往来之频繁。蔡其昌说，他相信都是史上两国关系最密切的一刻。蔡其昌副院长还说，台湾愿意同全世界做朋友，包括对岸，亦期待对岸在台湾释出很多善意之后，亦都能够以务实对等的态度面对两岸关系。台日于1972年断交之后，双方分别设立了非官方的交流窗口。日本政府首先在今年初将驻台机构财团法人交流协会更名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代表沼田干夫表示，日台双方的窗口经过45年之后共同在今年更名，这个对双方关系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彼此关系如果缺乏努力与合作，将无法寄望于未来的发展。沼田干夫代表还呼吁，日台应该团结一心，不断累积努力，共同建立起世界少见的友情。日本是台湾第三大贸易伙伴，台湾则是日本第四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贸易总额达到602亿美元，彼此的人员往来亦创下610万人次的历史新高。不过台日关系并非一切平顺，台湾渔民在双方有争议经济水域捕鱼遭到日本驱赶或拘押的事件时有所闻。此外，日本政府希望台湾开放进口核灾地区食品，亦引发了台湾民众的反弹。马英九政府时期担任政府发言人的孙立群对美国之音说，蔡英文政府在改善和日本关系的同时，亦应该兼顾台湾渔民的权益。
因为台湾跟日本之间的关系变得比较好，就不去保障这一块的话，那我觉得这是对于
孙立群说，因为台湾和日本关系变得比较好，就不去保障这些说话。他说他觉得对于国内的渔民是不公平的，这个部分应该向前跨一步。过去其实有好几次的机会，但是每一次他们都用不同的理由推搪，说他们这一次没有谈这个议题，这个是他们不乐意见到的。孙立群还指出，蔡英文政府和日本方面不能够就核灾食品有任何的交换条件，台湾民众的健康绝对是最优先的考量。此外，南太平洋岛国非制共和国上个星期将驻台代表处撤离台湾。该国总理日前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时，强调将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台湾外交部表示，非制撤管是该国政府通盘检视其派驻全球管处后所做的决定，台湾对此表示理解。至于台湾驻非制代表处则继续运作。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 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